好，时间到了，我们就准时开始我们今天的上课。我们先低头，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慈悲我们的天父，我们再一次的从心里面真的感谢你，也带着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再来一次的来到教会，我们大家一起来敬拜你，来听你的话语。谢谢主，你已经不但应许，而且已经与我们同在。不仅是你自己与我们同在，你也在我们的心里面居住，要在我们心中运行，好让我们可以透过你的启示，透过你话语的光照，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认识我们自己，也更多的认识我们周围的不仅是环境，而且是在我们周围的人。谢谢主，让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机会一起的聚集，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上个礼拜上课已经是三个礼拜前了，所以稍微复习一下哈，我们上次讲的主题哈。我给上次的课程加了一个，不是加了一个，定了一个题目，叫做属灵的聚焦啊，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有没有戴眼镜哈，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眼睛哈是不健全的哈，有一些的毛病哈，以至于让我们看不清楚。我们眼睛是要看清楚东西，对不对？可是因为我们的眼睛有问题，有毛病，所以我们对事物的观察就不清楚了，以至于我们需要戴个外面给我们帮助的一个眼镜，才能够看得清楚。那属灵层面来看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属灵的眼光常常是有毛病的，是有扭曲的，所以我们需要戴上神给我们的眼镜，也就是透过神的眼光来认识他，认识人，也认识我们自己。那我们上次讲到说，比较多花一点时间哈，讲到说怎么样透过这个属灵的眼光去认识神啊。我今天要再加一个引一节经文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哈，是记载在旧约但以理书哈。但以理书是在我的圣经是1055页，是在那个以西结书，就是后面哈，以赛亚、耶利米，然后以西结的后面就是但以理书。翻到的可以告诉我们，你们的圣经是几页吗？第十一章，第32节，
989页，
990，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为特别是后面那一节哈，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怎么样？我们常常觉得说，认识神的人好像基督徒了，常常给人家一观念，就是说为什么你们要依靠主，就是你们很软弱，很没有自信，所以才要去依靠一个外面的一位上帝哈。可是事实上， 当我们更越认识神的时候，其实在我们的行事为人上面是越刚强的。那这个刚强指的不是那种很有爆发性的那种能力哈。这一节经文之所以会记载在但以理书，其实我们可以看见但以理书里面有四个主要的人物，对不对？我自己也念不出来那个其他的三个人，三个朋友的那个，可是我们知道但以理这个人哈。但以理之所以他认识神，之所以他能够刚强行事，是在哪一个方面呢？你们都认识但以理吧？他很认识神，对不对？他的刚强行事是在哪一个方面表现出来呢？对，也就是他非常知道敬拜一位真神，而且排除任何的威胁或是逼迫，甚至他因为这样子的缘故，他刚强到一个地步，可以去赴死啊，可以去被丢在狮子坑里面去。而且还有一个刚强，不仅是对神的忠诚，更是对神的敬虔。在但以理书的第一章第八节，你知道但以理跟他的朋友还有很多的犹太人比较有见识的，很多的有才能的人都被抓去到巴比伦去哈。然后呢，他们就栽培他们这些人呢，成为一个勇士，或是成为一个可以在王国里面能够做事的人。那当然也给他们很多的营养好吃的东西哈。但是第八节，但以理，我相信他的朋友也是一样，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善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也就是他的敬虔是很务实的，在吃的事情上面，在饮酒的事情上面哈，他都保持在神面前的圣洁。也是一种敬虔的一种不仅是一个态度，是一个敬虔的行为表现。然后但以理书还记载了其他的三个朋友，对不对？三个朋友也有一个遭遇，让他在这种遭遇里面还可以刚强行事，是什么遭遇呢？被丢到火窑里面去，这个是记载在第三章那个地方哈。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怎么回答哈。我们也趁机哈，能够知道这几个人的名字哈。第三章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他们的信心有没有跟我们的信心有一些的差异啊？我们常常在祷告里面的信心常常是说什么？ 主啊，求你给我一个工作，主啊，求你医治我的病，主啊，求你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好像我还很少听到有人祷告说，神，如果你没有给我好的工作，我还是要依靠你。你没有把我的病医好，我的病没有好，而且甚至要面临死亡的时候，我还是要感谢你。很少吧？人生实在是非常的短暂哈。这个礼拜里面我有两个非常不好的消息，一个是我的妹妹，就是10天前就脑中风，就送到加护病房，现在还在加护病房。我礼拜四，她是礼拜五出事的，我礼拜四还在跟她打电话，因为我回来之后，我以前2个礼拜就去她家跟她一起，跟他跟我妹夫一起查经啊。可是呢我回来之后呢跟他联络，他就说他感冒，所以我不能够过去，怕被我感染。后来两个礼拜之后呢，我就再打电话，其中还有再打了，但是那一天礼拜四我打电话的时候，他接电话，以前是我妹夫接的，我就说，哎，你怎么有气无力的哈？他说好多了啦哈。然后我哪一天就，因为礼拜四嘛，那下礼拜四就我们可以再见面。他就说我就帮你去买肉松，因为他知道我喜欢肉松，配我的麦片哈稀饭。然后就这样子。然后我说不用了，不用了，你就好好休息了。结果礼拜五晚上就出事了。另外有一个坏消息，就是我一个非常好的内地会的同工啊，是德国的宣教士，他在50几岁的时候就神给他预备一个很好的代祷的同工在德国。那这个官夫呢，就是刚刚不是刚刚了，就是1年前就太太过世。那因为我这个同工Beata 是他的就是他所支持的宣教士，所以就常常回德国的时候就常常去探访他们，所以他们很熟了。后来就这位弟兄就跟他求婚，然后就他就回到德国去这个大概是在快12年前的事情了。结果没有想到，在几天前，他先生跟9个其他的一个 group 去爬山 ，hiking 是不是爬山啊？健行 hiking， 结果呢，就不小心就跌落到100公尺下面的那个 rocky 跟那个草堆的那个。那当然一定是碰到头啊，就马上就死掉了。77岁，我想到我现在75岁，呵呵，这个离死亡也是很，也就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要结束了。但是如果我们真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真是可以有喜乐平安的心来面对死亡，而且也比较知道我们的在有一天的时候就知道怎么样过一个在神面前看来是优先次序非常正确的一种生活，而不是在世界上活的时候我们还是想到要怎么样为自己争取一些的利益，或是为或是跟人际之间的关系会很不能够饶恕，或是很不能够和睦啊。 这些等等的事情，也就是我们真的可以心里有心里的力量，能够在神面前刚强行事。这是我对上次我们谈到我们怎么样戴上属灵的眼睛，能够看得更清楚，更认识神的一个补充。我也提到，当我们戴上神的眼镜，有神的眼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人看得比较清楚一点，不但是看到人心里面的险恶、贪婪跟一些的罪、也看到我们自己是多么的软弱，多么的不配，多么的这个有时候真的是看了会吓一跳，我怎么会那么奸诈啊，会那么诡诈。就像耶利米书所讲的，我上次好像也提了，耶利米书说人心比万物，你看到狐狸很诡诈，看到蛇很诡诈，可是圣经的启示说人心啊，人心里面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们都没有看得清，看得透。但是如果我们有神的眼光，神看得透吗？当然看得透。所以当我们戴上神的那个眼镜的时候，属灵的眼镜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把人心里面的一些看得清楚，不但是看到人心的险恶，而且也可以看到人心深处的痛苦和伤痕啊，以至于在我们在跟人接触的时候，就比较能够有怜悯心来接纳人，或是来帮助人啊。如果神给我们机会的话，这是第二个方面的。我上次不晓得有没有提，我要提出来四个方面的。第三个方面是我们常常会被提醒的，就是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神所造的万物。我常常跟人家讲哈，我很喜欢花哈，我很喜欢那些植物，可是神把我带到我现在住的地方哈，顶楼加盖的一个地方哈，我有一个前面宽敞的一个空地，我可以常常出来看什么？看天空，而且不是只是从窗子看到天空，而是可以看到一大片的天空。那天空里面最多的东西是什么？
云
哈。有人说这云有什么好看的？可是当我好好的从带着神的眼光去看云的时候，我就发现云真的很有意思。哎，云是不是都不会动啊？它每一秒可能甚至0.1秒都在动啊。但是云端的那云彩的万变，是不是也反映出来我们人世间的所有的事情，甚至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们都在动。我们的情绪会动，我们的身体会改变啊。我听说了，我们每一分钟那个细胞都会，我要问护士长啊，那个细胞都会更换，是不是？当然越老就说那个更换的就越慢哈。可是在一岁之前，我听说了，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有科学根据，人一生下来一岁是不会老的，可是一岁之后就会老，意思就是说我们的那个细胞就会慢慢的就是衰老，会你想一岁怎么会老？ Anyway， 我们人生就像云彩一样万变，瞬息万变，但是在云端之上跟之外的那位上帝，他的应许是什么？他永不改变，特别是他的什么？ 他的慈爱跟怜悯永远不会改变。第二方面，我看云端的时候，我也看见神掌管晴空万里，以及掌管乌云满布。有时候你看云你看不到云彩，完全一片的云，但是神掌管这一切。有时候看晴空万里的时候，就像我们的人生当中有时候也是晴空万里，万事亨通，可是哪晓得可能下一个小时就会乌云满布呢？但是如果我们真认识神，我们知道神掌管这一切，神掌管我们，连圣经说什么，连我们的头发的什么树木，有没有人数过头发的树木？我相信没有人。但是全能的上帝，那么伟大的上帝，却数过我们的头发。我每天都要梳头，而且我听说那个梳头梳100下对那个脑的那个末梢神经是很好的，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资讯哈。所以我每天早上都会梳头，那也掉了很多头发，可是神都数算呢。神是这么细腻的一个上帝，我怎么会不愿意把我的一生交托给他呢？他这么的爱我，他这么的看顾我，而且他这么的，最重要是他纪念我，他对我一点都不冷漠。这样的一位神，我怎么能够不去爱他，或是不去看见他的美好？而且在我的行事为人上面，怎么可能不去顺服他的旨意呢？而且他应许说，只要你愿意啊，箴言不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示吗？你要专心倚靠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是说大事，我要跟谁结婚，或是我要找什么样的工作才去寻求他。他是说，如果你在一切的事上都认定他会指引的话，他必指引。我今天该做什么事情，我下一个钟头我要怎么样去做事或是说话，如果我认定他，他一定会指引。那指引的时候就看我愿不愿意顺服了。如果他要我去舍己，要我去付出的时候，他有指引啊，他有吩咐，但是轮下来，接下来就是轮到底我愿不愿意去顺服了。如果我真认识神，我就能够很刚强的去顺服，很坚定的去顺服。这是我们从我们认识神，认识他所造之物。比如说我很喜欢，我刚刚不是说我很喜欢花吗？其实我很喜欢那个野花。我常常走在路上，我常常喜欢走在路上的时候，我常常会去注意那个路上不起眼的那些野花。而且你如果好好的去注意它，它们长得真美耶，虽然小小的，跟我一样小小的，可是我可以想象那朵花里面的那个细胞里面的那个叶绿素， 不是叶黄素，叶绿素里面的细胞，因为我们以前读自然生物的时候不是看过显微镜吗？不是看过那个一片叶子里面的那个运行的那种状态吗？真的是更大，就是里面会有很大的一个宇宙啊。神连一根很小的野花，也许过一天就枯死了，可是他还给他们那么大的荣美，而且还长在那里，让陈玉华能够路过的时候去看他，去欣赏他，去思想神造这个万物的美好。所以我们如果常常带着属灵的眼镜，很聚焦的去看神所造的万物，神所造的万物跟我们造的东西哈，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神所造的万物非常经得起看，要用显微镜去看，越看越精致。外面看一片叶子好像很粗糙，但是你用显微镜去看的时候就非常的精密。可是人造的东西啊，外面也许很精密，但是你如果用显微镜去看的时候就越来越看见粗糙了。一个很平面的一个木头，可能你看用显微镜去看的时候就有凹凹凸凸的东西了。也就是神造的是很内在很精密的东西，在外面好像看起来很不起眼很粗糙，但是事实上是啊，很大的一个，我刚刚说用宇宙来形容了。可是人造的东西就是要给人用有限的眼睛去看，看得好像很华丽很精致，事实上是会朽坏，而且是在里面其实是很粗糙的。这是在我们说到看怎么样看神所造的万物。最后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聚焦，就是看见永恒。好几年前我看到一个卖保险的广告，他说人生有永达，万物都腾达。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大概是永达的那个，我是永达的保险啊。哦，这个广告人无心，可是我的散光的视力啊，就看走眼的。我看成什么呢？我看成人生有永恒，万事都豁达。我觉得一点都不偶然，可能让我看，就是透过这个广告就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哈。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在活今生的时候能够认知永恒，因为我们知道人生真的有永恒。我不是常常跟你们提过吗？在传道书，你们知不知道传道书？我们来看一下好了，你们好像看起来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传道书第三章哈，传道书第三章第十节跟十一节，翻到了吗？你们的圣经几页？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见上帝，
使人劳碌，使他 一直成为美好，若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人从始终作恶作为，人不能参透。
在那个将永生安置在 世人心里，下面有没有小字？永生原文做什么？永远，就是 eternity 啊。也就是神把永远这个概念，或是这个心思，或是这个东西哈、啊，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啊，就是永恒，永远这个东西呢。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其实这个可以反映在我们的情歌里面，或是反映在我们的有时候的说话里面。我们常常说，哎呀，时间好短，什么时间会很短呢？就表示有时间很长，你才会说时间很短嘛。或者说我们在男女恋爱的时候说，哎呀，我要永远的爱你，有没有可能啊？没有可能，可是我们还是会这么说，对不对？因为我们认识到爱如果是永远的话，是真爱，是非常美好的爱，所以我们会在那里说，我要永远的爱你，我要永远的跟你在一起。可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可能永远在一起，可是我们还是有这样子的渴望，因为我们的心里面有永恒的那个东西。所以如果我们活在今生的时候能够认知永恒，具有永恒的眼光，对永恒的到来跟那个实体，有没有永恒啊？有，对不对？对永恒的到来和实体感受得非常的扎实的时候，而且对它有期待的时候，那么我们今生会不会活得很宽广呢？而且会不会活得很豁达？就像我把 那份广告看走眼的，人生有永恒，万事都豁达，你就对很多的事情不会那么介意，不会得失心那么重，不会强求。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无欲则刚，有下面都不知道哈，有容乃大。所以当我们能够真正有对永恒的到来跟实体感受得非常的扎实，而且对它有期待的时候，我们的今生就会活得非常的宽广跟豁达，因为我们具有永恒的格局在生活。要有永恒的格局在生活，一定要有属灵的聚焦，看见永恒，而不是看见人世间的短暂。我今天过得好不好？我今天可以赚多少钱？我今天的身体的指数到底有是红字一大堆呢，还是黑字一大堆？因为我们人生虽然活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可是我们的心却能够知道我们是为着永恒而被造的。我们的死亡不是终局，是踏入永恒的一个门户。我们会想着死后我会到哪里去，不会是觉得一死百了。我们虽然知道人生有限，却一直想得到或者拥有永远存在的东西，你会不会？即使我们都在那边抓或是争取一些短暂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心灵的深处 当你很安静的时候，或是 有安静独处的时间的时候，或是在夜深人静你睡不着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说，到底我的一生要拥有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到死亡的那一刻都要撒手归天，都要放手，可是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存到永远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有一句话说，爱是永不止息。如果我的生命里面是以神的爱去过的生活，我因为舍己，我因为牺牲，我因为付出，来付出对神的爱跟对人的爱的时候，那个爱会存到永远。即使我面对死亡，那个肉身会朽坏，会失去的时候，那个属灵的生命，那个永恒的生命，那个爱的生命会存到永远，而且神会纪念，神一定纪念。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的想想，到底我们竭尽心力，每一天花那么多的心力想要去拥有的，是不是有那些永远存在的东西呢？而不会傻傻的因为已经得到短暂的一切就心满意足了。神把这些心思啊，存在在我们心灵的深处，就是在提醒我们，我们短暂的人生绝对不是我们生命的全部。这一生近前的生活是永恒生活的 rehearsal 演练舞台，我们都在那个演唱会之前，是不是要很多的演练？我们现今的生命生活就是那个永恒的生活的演练的舞台，我们都在演练学习什么？学习生命的完美。在演唱会的时候能够演奏出完美的歌声也好，或是音乐也好，神常常给我们环境，给我们机会，让我们不断的演练，而且在演练的时候一定会有错误产生，对不对？那个指挥会说，哎，停下来啊，这个音不准，或是这个小提琴怎么先出来了，或是怎么样的，我们一定会有错误产生。所以呢，我们一方面不用把我们人生里面所犯的错误看得太严重，不要太惊讶人生会有很多的失误，因为我们都在演练了。你有失误的时候才可以什么，才可以去改正呢，免得到了什么上台正式演奏的时候失误一大堆，那就不好了。也就是在另外一方面，不要对错误不予理会。刚刚说不要把它看得太严重啊，不要太惊讶，可是也不要太不予理会，不加改正，不然的话真正上台演出的时候错误百出，就来不及更正了。那么我们在永恒的生命永恒里面，或者说我们面对死亡快要走的时候，会很难堪的，会很丢脸的，而且会很后悔。甚至主耶稣用四个字来形容，你会哀哭切齿。哎呀，早知道，人生没有早知道的。同样的，在演练的时候 如果有成功的表现，哦，那个指挥说，哇，我们这次练习现在在隔壁教室，不是隔壁了，就是另外一个教室有在那个演练，不是演练，练习那个圣诞节的那个诗歌。也许在一个钟头，练习下来，他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时候在我们的演练当中也有成功的表现，但是我们也不要太得意，更不要把它误当成一生的目标在追求。我在追求演练的时候要很成功，千万不要，要看得淡一点。因为今生的苦练都会有功效，可是今生的失误也都有益处。今生的成就不是目标，而是有更长远的永恒的目的。为什么神让你有成功？他是有目的的，不是有目标，不要成为我追求的目标，而是好好的去思想，戴上属灵的眼镜，去聚焦的思想，到底神给我成功是有什么样的目的呢？神给我失误错误有他的益处，但是成功是不是也有益处呢？除了我自己享受之外呢？我觉得最大的目的，当我们在人生道路上面有成就有成功的时候，为的是让我们在永恒里面能够把这一切的成就成功献给主，荣耀他。我以前也提过，可是我再提过一次，美国有很有名的布道家 Billy Graham， 你们有没有听过格里汉牧师？有一年，我已经忘记哪一年了，他现在已经过世了哈。有一年他上了那个时代杂志 Time Magazine 的那个封面人物 The Man of the Year， 他上台致辞的时候，他们就是要给他，不晓得是颁奖还是反正就是给他给他有一个时间能够致辞的时候，你猜他怎么说？他当然很谢谢哈，这个 Time Magazine 给他这样的荣誉。可是他说，我今天暂时接受这项荣誉，可是将来有一天我要把它放在耶稣基督的脚前。我真的对他感佩万分。也就是我们一生有成功的有成就的东西，我们是不是自己在那边享受，或是自己在那边得意，而是会转眼把这些能够交托给神，奉献给神，荣耀他。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对永恒，或者说永恒对你来说很真实吗？你对永恒聚焦看清楚了吗？雅各书啊，希伯来书后面的雅各书，他说，如果你没有这等智慧的话，把永恒看清楚，你可以祷告祈求。而且他说，那厚赐与众人并不斥责人的神，必要将这种智慧赏赐给你。 问题是你想不想要。因为要永恒的时候，当把永恒看清楚的时候，有时候要舍掉短暂的。所以我想不想要这种智慧呢？想不想用永恒的眼光活在当下呢？而不是太过看重当下的现实，而失去了永恒的眼光。我常常想到，讲到这里的时候，我都要喘一口气哈，稍微停一下思想，因为这个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而常常是我们忽略的很轻忽的一件事情。好，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提出这四个聚焦哈，在我讲的时候，我都一直在问我们大家，是不是想不想要有这种正确的属灵聚焦的这个问题哈。其实我这样子问大家哈，不是一个多余的问题，因为任何的眼力哈，你的 eyesight， 你要能够聚焦看得清楚清晰的话，必须要有两个先决的条件。第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我的眼睛不盲，我的眼睛没有病。如果我的眼睛是瞎的，我就先需要知道我是一个瞎子，我需要主来医治我。不管我是生来瞎眼的，生来就因为家庭背景没能够看见属灵的事物，没能够认清神，没能够认清神， 没能够认识神，这个时候我需要主已经预备好的救恩来医治我，使我的眼力可以恢复正常。如果我不是生来瞎眼的，而是后来因为受伤害了，是自己伤的也好，或是别人伤的也好，结果使我的视野有所扭曲，对属灵的事物看得混浊不清，这个时候也需要求主来医治，让我能够从混浊不清的人生观当中能够重见光明，接受主的光照跟他的引领，借着他的真光能够看明人世间的真相真情。我说眼力要看得清楚，第一个条件就是我的眼睛不盲，第二个先决的条件，除了瞎眼之外，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我不能够有属灵聚焦的眼力，也就是我很固执的不愿意把好好神赐给我的眼睛打开。我选择闭上我的眼睛，选择黑暗，不愿意让光照亮指点，不愿意让光照出我的污点和缺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今天就要醒悟过来，悔改回头，不要怕面对自己的污点，因为神有救恩的宝血 可以完全的洗净我一切的罪污，而且主自己要成为我的眼镜，成为我的眼光，得以认识他，认识自己，认识这个世界，还有认识永恒。如果是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我固执地闭上眼睛，不肯回头，不肯张开眼睛接受光照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只有我的自由意志要做一个选择，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你做决定，甚至爱你的上帝也不会强迫你，直到你心甘情愿。来上课的弟兄姊妹，我真的要称你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邀请了大家能够跟我一起来做个聪明人，我们能够做个能看见神、能认识神、能看见人、能认识人、认识自己、能看见人间的事物、能看得见永恒的聪明人。其实不是聪明人，而是智慧人，智慧之子。有没有什么回应？我是有没有什么疑问没有？我希望神的话不是在使我们很沉重哈，而是很深重的提醒哈，让我们能够很一方面很严肃，可是一方面也很自由的去思想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我本来准备了另外一段哈，是讲到因为我们要查考马太福音第20章的后面有一个主耶稣医治瞎眼的人哈。你知不知道主耶稣在世上医治2种病人？很多了，一个就是瞎眼的，另外一个就是瘸腿的。瞎眼是表示什么？看不清楚，看不见。瘸腿是什么？能说不能行，做不到，神都要医治。可是没有时间了，我们等下礼拜我们再来讨论好不好？也许讨论这个，也许进到另外的一个章节。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有没有什么想要给我回应的？你们都好乖啊美玲有没有要给我回应的？没有。贤正呢？有没有？少英呢？我要点名啊。
老师，您刚说就是求神给我们那种眼光，可以认识世界啊，认识自己，认识他。但是我们有时候或许认识，那怎么去解读他呢？可能我们看的是表面的事实，但是他那个真相或是他背后的意义。有赖于我们的解读，可是有我们的解读往往是错误的，如何去
我刚刚说了一个，就是说你如果认识你自己的眼力有问题，那你要祷告主来医治，对不对？当你祷告主来医治的时候，主会不会听你啊？会。当主听你的祷告的时候，他会不会医治你，让你能够有比较正常正确的眼力？然后你又祷告说，神，我的正常正确的眼力有时候还是有问题，所以我求你给我你的眼睛。你想他会不会听你祷告？他会吧。所以当你的眼力恢复，当你戴上眼镜的时候，你所看见的就不是你的。你要有这样的信心，相信你的解读就不是出于你自己的。可是有时候我们在练习的时候会有失误，会有摸不清楚的时候，可是你不要怕，神都知道。哎，可能在你要给你阶段性的去认识，不是一下子就那个了。可是你可以，如果有疑问的时候，你就请教神啊，神，求你再光照我，这个光还不够亮，或是我还是有困惑，不住的祷告啊。而且借着接下来那个，凡事先感谢主，我还能够看，还能够解读某一个程度，还能够看见一些东西，就感谢啊。我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所以我们都在慢慢，我现在75岁，我还在学习。我每次看到很熟悉的经文的时候，我还是要再思想，还是要好好的去挖宝。因为神太伟大了，我怎么可能一下子就看清楚了？所以神给我们很多很多，在我们有生之年，有生的时日，就要看到底我们肯花多少功夫，好好的在这方面来下功夫了。我在是上个礼拜，是不是还上上个礼拜，我们开那个主日学老师的那个研讨会，我就有一个感慨啊，对很多的老师讲了一句很重的话，我就说，我观察哈，我们教会有400多个弟兄姊妹哈，我觉得我们弟兄姊妹常常没有渴慕神的心，不太渴慕神的话，也不太渴慕这位爱我们的神。你渴慕你就会追他，对不对？可是我们常常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在其他的事情上面，可是花在祷告上面恐怕不晓得有没有2分钟，或是花在读经的上面也是那个。那我觉得那个关键就是，我们这些做老师的，如果我们不渴慕神的话，我们教出来的学生当然也不渴慕神的。我有没有这样讲啊，美君？我希望是我们互相的勉励，让我们真的渴慕追求神。我们最后再来看我非常喜欢的，改变我很多的一节圣经哈，诗篇27篇，也是我3月讲到的时候所引用的诗篇啊，诗篇27篇第4节，我们一起来念。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 在他的殿里求问。什么叫做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是不是在教会里面？当然不是，我们就是神的殿，主耶稣也是神的殿，对不对？我们如果住在主里面，透过耶稣成为人的样式，记载在圣经上面的一些事迹和他的话语，我们就能够，主说哥林多后哥罗西书那里讲，神一切的丰富都藏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我们越认识主，我们就越能够看到他的荣美。而且他这里讲到寻求，寻求这是不太明显嘛，所以你要去找啊。这就是我们是不是有渴慕想去找，去好好的去找神。其实神已经在找我们了，可是他好像跟我们捉迷藏一样。我明年三月也要在大礼拜讲一篇道，不过我稍微保密一下，我要讲什么我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再来谈。我的意思就是说，神真的很值得我们去追求他，而且认识神。我们刚刚念的但以理书，唯独认识耶和华的人必怎么样？刚强行事。你的生命要刚强吗？要真正的刚强吗？要真正的柔和谦卑。柔和谦卑是非常刚强的，一个人的柔和谦卑绝对不是软弱的。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你们要到我这里来，就必得安息。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从你的话语当中我们领受了，我们也蒙你的光照和启示，稍微的能够知道你的心意。主，我们怜悯我们，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认识耶稣，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你是一位怎样的主。好，叫我们的一生是由你成为我们人生的主宰，人生的引导，而且不只是我们自己从你那里得好处，我们可以专心的知道怎么样来以你为我们的人生的目标。主，我们活在世界上有很多很多吸引我们的地方，我们也非常的软弱，常常受这些试探试炼的牵引，不知道来到你面前来渴慕追求你。但是我们现在要祷告，我们求你看我们的心愿，当我们愿意心甘情愿地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求你悦纳也祝福，并且给我们心里的力量，能够对你有蒙你喜悦的回应。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